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人间烦恼知多少，一本天书解忧愁。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讲讲安逸胜毒酒。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寻得良方，苯丙酮尿症患儿健康成长。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先要跟您讲讲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号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进东1月23号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号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号，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院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号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号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 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冤狱三年半，云南刘国花又被诬判四年；浙江洪常被枉判五年冤刑，一审二审均违法；深圳法轮功学员简凤琼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法轮功学员刘国花的家属被法院电话告知，刘国花已经被非法判刑四年。现年54岁的刘国花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原先患有的胆结石、胃溃疡导致胃下垂等疾病在修炼之后都好了，婆媳关系也改善了，家庭和睦幸福。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12年7月刘国花在宾川县桥店镇向民众赠送神韵晚会光碟，被桥店镇政法委书记叶勇举报，之后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第二天刘国花被劫持到宾川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013年1月刘国花被宾川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刘国花的家人半年后才得知消息。刘国花被秘密投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后，遭受了多种酷刑折磨及虐待，他的家人多次到监狱要求会见，均遭到无理拒绝。在刘国花被送到监狱三年零两个月时，他的两个儿子几经争取终于见到母亲，但看见母亲脱形变样，两眼浮肿，得知母亲在冤狱遭不明药物等折磨，刘国花的大儿子周永峰再次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2021年5月刘国花正要下地干活，突然20多个人闯入家中，将刘国花绑架并非法抄家，抄走了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刘国花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大理州看守所，期间宾川县检察院、法院相互勾结，秘密开庭，在家属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对刘国花开庭并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底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法院违反法律程序，在没有收到律师书面辩护词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学员洪常先生进行二审，非法裁定维持原判五年刑期。而在一审时，法官竟拒绝辩方要求呈现重要证据，一审违法，二审再次违法。洪常今年52岁，硕士研究生学历，一人独居杭州，因为遭受中共多年的迫害，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在补习班给小朋友教围棋来维持生计。洪常利用上围棋辅导课的课间时间，教导小朋友按照真善人做好人，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2021年4月洪常被警察绑架，同年12月被杭州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50,000。洪常上诉到杭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时，律师要求当庭播放教室内的监控视频，因为监控视频根本看不出洪常用平板电脑播放给小朋友的是什么内容。律师指出，一审法官对不利于加重迫害的证据故意不允许当庭播放，是严重渎职。二审时，律师的书面辩护词还未收到，法官就急忙做了维持原判的非法裁定。洪常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修心向善。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 洪常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两次，累计冤狱共八年。1999年9月，洪常被杭州市江干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到杭州市江干区巡特警大队二中队，关押迫害两个月，因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于当年12月底被送入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那里遭受了土制老虎凳、灌辣椒水、打火机烧至大拇脚趾等酷刑。2001年5月，因洪常曝光了劳教所的迫害恶行，再次被当地警察绑架，并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浙江省第四监狱，狱警和包家犯人为了逼迫洪常放弃信仰，经常不让他睡觉，一天20小时罚站，克扣饭食，关小号，用电警棍电击、颈椎、脖子等酷刑折磨。2009年5月，洪常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又被警察绑架，后被上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再次被截入浙江省第四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轮功学员简凤琼女士2021年11月26日被盐田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现年60岁的简凤琼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三年。2020年11月，简凤琼在深圳市龙岗区自己居住的小区内张贴了两张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监控拍摄到。随后社区人员及片警对简凤琼进行多次骚扰，强迫她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简凤琼表示坚定修炼法轮大法。后来简凤琼被龙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之后被劫持到龙岗区看守所。2021年11月26日，简凤琼被盐田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
请听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8日。中共自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经20多年了。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8700起，十年后的2003年则达到6万起。从2000年开始，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百人以上的冲突性事件，骤然升高了好几倍。当我们盘点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从1999年开始，中共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集团，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他们开足马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性的政策，包括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铺天盖地的诋毁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肆意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包括骚扰、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根据明慧二十周年报告数据统计，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1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法轮功是1992年从长春传出的，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驱病健身，道德升华， 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大家想想，这样在全社会对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的打压迫害，这种迫害渗透到各个组织的基层，包括学校各个年级、街道办事处，导致了整个对真善忍这普世价值的否定和藐视。在这种氛围下，中共怎么可能让百姓守法呢？而这一切更是直接导致了政法司法体系的全面溃败。大陆整个公安体系执法犯法、执法乱法的现象十分严重。据中国法学专家的研究，从1999年至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千分之 2.5， 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千分之 5， 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则高达千分之 15，是普通民众犯罪率的6倍。公检法司本应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法者，然而却在不断的放纵权力、谋财害命中一日千里的败坏。警察监控和打压良心人士，充当暴政的打手，在血腥强拆中自甘沦为掠夺者的马前卒，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命案和冤案，给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无法想象的伤害。如在土地拆迁中，政法委是主要的帮凶，利用武警公安打击手无寸铁的农民。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的数字，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扰等群体事件，主要是土地强拆引发的纠纷。在这一时期，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在《左传·西宫24年》中写道：“弃德从奸，祸之大者也。”就是说，弃绝道德，放纵奸诈，就要酿成大祸。20多年来，社会道德下滑的速度令人触目惊心。看看当下的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老人跌倒没人敢扶，人被车撞了，开车的非但不下车，反而猛踩油门从伤者身上碾过，使得伤者变成了死者。海南省司法厅原厅长在一次会议上直言说道：当前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犯罪率逐年上升，让人痛心。如果人人都能约束自己，减少政府多大负担？共产党不让有第二信仰，多一个信仰少一个囚徒，对社会对国家难道不好吗？是啊，如果没有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理迫害，没有人权恶棍江泽民不计一切后果的打压真善忍，人人都在内心要求自己，人人都自觉做一个好人，中华大地上还会有老人摔倒不敢扶的事情存在吗？中国自古讲，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当一个事情发展到极端，必然会有新的变化出现。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在经过20多年法轮功学员不断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党邪恶的真相下，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开始做出理智的选择。但是还有不少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和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人，继续跟随着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对全体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截至2021年1月，共计有47名省部级政法系落马高官出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在2021年一整年，又有近30名中共政法委书记落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瘟疫盛行，这都是上天在警示人，天灭中共在即。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 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自己和家人铺垫一个更好的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民众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给中共当陪葬。可以预见，在未来没有了中共邪党的华夏大地上，传统复明，人心向善，道德回升，那必将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新天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银虎的评论文章，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什么是法轮功。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我悄悄做着自杀的准备，因为我母亲没有生活来源，我去买了一种保险，受益人写上我母亲的名字，我想我死了以后，妈妈就可以拿到10万元的养老保险金。下面请听修炼故事，人间烦恼知多少，一本天书解忧愁。
我的家在河北的一个城市，在我女儿出生后不久，
我丈夫工作的公司就倒闭了。由于这年头工作不好找，丈夫整天在家里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他的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跟别人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有一次，丈夫的一条胳膊被人打断了。报警后，警察来了，却偏袒打人的人，呵斥我丈夫寻衅滋事。我丈夫咽不下这口气，就开始打官司讨说法。后来发展到他不仅热衷为自己的事打官司，还主动替亲戚朋友打官司，他自认为是维权。结果因为他妹妹的一场官司，我丈夫又被人打断了腿，报案也没人理，还得自己花钱住院医治。最后他焦头烂额，更谈不上管家和照顾孩子了。就这样，抚养孩子，赡养我的老母亲，拿钱照顾公公婆婆的责任，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我丈夫长期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还要打官司扔钱，好几个官司一起打，哪个都没有赢的希望，尤其还得负担他打架打官司各种折腾的花费，简直是个无底洞。为了维持家庭的开销，我除了在单位上班，还得打零工，为工厂推销产品。时间一长，我感到身心俱疲，力不从心。我流着泪苦口婆心地劝丈夫不要再折腾了，我受不了，顶不住了。但是我每次对他劝说，都会招来他对我的恶语相向、嘲笑甚至侮辱。有一次我精神崩溃了，再也忍不住了，就抓起菜刀要和他拼命，被婆婆死死抱住，才没有发生惨剧。后来为了排解我内心的苦闷，我到庙里皈了依，我请求庙里的和尚化解我对丈夫的怨恨，但是根本不管用。我又以对孩子的亲情来转移我的情绪，而苦恼还是挥之不去。我只有更加拼命地挣钱，用工作业绩和经济收入来平衡自己委屈的心。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异常，我全身发冷，伴随着剧烈的胃疼，不久又添上腰疼，疼起来坐不住也站不直，起床连被子都叠不了。到医院看医生也没有效果，疼痛发作时强忍过去，一会儿又发作了。第二天早晨照镜子，我发现自己过去白净细嫩的脸呈暗黑色，而且十分粗糙，还多出了许多星罗棋布的黑斑。天哪，这还是我的脸吗？那一年我刚刚26岁。在这样的婚姻里，我的心已经是苦不堪言，我的身体又成了这个样子，我被绝望彻底击垮了。于是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悄悄做着自杀的准备。考虑到女儿还小，连幼儿园还没上，我就有意培养女儿和爷爷奶奶的感情，以便将来让爷爷奶奶能照顾女儿。考虑到我的母亲没有生活来源，我去买了一种保险，受益人写上了我母亲的名字。我想我死了的时候，我妈妈可以拿到10万元的养老保险金。就在我做好了死的一切准备，下决心动手的时候，有人向我婆婆介绍了法轮功。她告诉我婆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那时婆婆已经看出我的心思，她正为我发愁呢。于是婆婆立刻拿着法轮大法师父的书《转法轮》来找我，让我看看这本书。我半信半疑地接过《转法轮》，只看了一遍，发现自己在佛教里没能搞明白的事情，在这本书里都清清楚楚地给出了答案。我意识到这本书也许真的能够救我的命。在我看书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人生的一切都是缘分化来的，遇到矛盾要先找自己的原因。通过反复看书，我懂得越来越多， 连做人的理念都在逐渐地发生变化。大法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卫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我要听师父的话，驱除自己心中所有自私和恨的因素，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渐渐的，我发现我的家人好像都变得祥和了，丈夫也消停了不少。接着，我严重的胃疼、腰疼等症状，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不见了。特别是我满脸的黑斑渐渐变淡，最后竟然全都消失了，连口臭都没了，暗黑的脸又重新白净了，并且有光泽了。我不再指责丈夫的颓废和无情，我要站在为他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善待家人和一切有缘人。我女儿在幼儿园时，自己到锅里抓面条，小手被烫起了泡。我没有责怪幼儿园的阿姨，而是对他们的及时治疗表示感谢。女儿的手很快就好了。有一次，女儿放学回家过马路，一辆开得飞快的拖拉机从孩子脚面上压过去了。女儿站起来，啥事儿没有，自己跑回家告诉我发生的事情。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时间到了2020年初，武汉爆发了肺炎，中共封锁疫情消息使病毒人为的不断蔓延。那时正好我去广州开会，路过武汉，乘坐的车厢来回都有在武汉站上车的旅客。开完会回到家，我忽然感觉胸闷，想咳嗽，身上发烫，两腿疼得厉害。我坚持练完了静功，这时全身又开始发冷，冷到不停地打冷战，盖上很厚的被子仍然感觉很冷。我就努力背诵师父的法，大概两个小时后感到没事了，然后就和平常一样了。第二天我给武汉的朋友打电话，才知道那是武汉肺炎的症状，原来我在路上中招了。但是因为我学习了法轮大法，在练功过程中就把病毒消掉了。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事还很多，我的人生是让一本书给改变的。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人生。听众朋友，这位被家庭矛盾缠身而无法解脱，修炼法轮大法获得新生的神奇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神传文化节目里，请听安逸胜毒酒。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幸福的生活，能够享福。这种想法当然不是错。其实，幸福的生活和安逸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幸福的生活是以人的心灵的感受为标准的，而安逸享乐多是身体的享受了。对于人来说，心和身是本和末的关系。心灵的平和快乐是本，如果一味地追逐身体的享乐，就是本末倒置了。我们先听一个安逸胜毒酒的故事。东晋的时候，有一名臣陶侃，字士行，西族，原籍东晋播阳郡， 就是今天江西播阳县东北。陶侃立有战功，曾任荆州刺史，有人因妒忌而说坏话陷害他，陶侃被降职调往偏僻的广州地区。在古时候，广东广州是蛮荒之地，都是有罪的人被流放的地方。陶侃在广州无事可做，非常清闲，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放纵自己贪图安逸享受，而是每天早晨把100块砖从书房里搬到房外，到了晚上再把砖搬回屋里。人们很奇怪，便问他原因。陶侃回答说，我致力于收复中原，如果过于安逸闲散，致使意志消沉，恐怕将来不能成就大事。陶侃后来回到荆州，荆州百姓高兴地互相庆贺。在荆州，他尽管公务繁忙，可仍然坚持搬砖，以此磨练自己意志，后人称其运臂翁。陶侃经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他尚且珍惜每寸光阴，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就应该更加珍惜每一份光阴，怎能去放纵游乐，醉生梦死呢？现在长沙开福区有个西英里，据说就是由陶侃这句珍惜光阴的名言而得名。忍辱负重，不图安逸，意志坚韧的陶侃后来被提升为征西大将军兼荆州刺史，都督巴州军事，封爵长沙郡公，声名显赫。春秋时期，齐国名将管仲曾经进谏齐桓公说，晏安鸩毒不可怀也。古人是贪图安逸比毒酒更害人，因为它会吞噬人们的意志，让人举步不前，虚度光阴。古训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吧。汉书中也说，古人把贪图安逸视为毒酒，把丧失道德而富贵称之为不幸。汉朝兴起，直到孝平帝，诸侯王数以百计，大多骄横荒淫，丧失道德。为什么这样呢？沉溺在放纵肆恣的环境中，他们所处的地位导致他们如此，这真是后人应该引以为鉴的。古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看到好的品行道德也是相通的，勤劳的品德让人知道生活的不易，就会知道节俭和珍惜，知道节约和珍惜就会产生善心，而如果生活过分安逸了，就会产生放荡之心，有了放荡之心就会丢掉善心，丢掉善心就会产生邪恶的念头。所以贪图安逸享乐而没有德行，对于一个人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在修炼人的角度看，人生在世，生生世世都会做很多坏事，从而造下很多的业力， 生活中的灾难、不顺心的事情，其实都是业力轮报的结果，就好像欠债要还的道理一样。业力积累的太多又不还，这个人的下一生会更惨呐。从更高的佛家、道家的修炼角度说，人生在世的目的也并不是享乐，而是返本归真呐。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栏目，寻得良方，苯丙酮尿症患儿健康成长。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河北省一户普通农民家里的新生儿被诊断出患有苯丙酮尿症，按照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要一辈子吃特供食品，一年的花销少说也要十多万。这家人最终获得良方，化解了这场家庭巨难。来听听这位农民家的故事。去年五月初，我家儿媳二胎生了个女儿，头胎是个男孩，现在儿女双全了，全家人都很高兴。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过了几天，医院化验科传来不好的消息，孩子化验血的检测报告有一项指标很高，按照临床经验现代医学诊断，孩子以后会得一种怪病，苯丙酮尿症。这种病很少见，万里无一，而且很难治疗，如果防治不好，孩子会成为傻子、呆子、癫痫等残疾症状。看到报告，一家人虽然感到惊恐，还是有些将信将疑，盼望这是假消息，又想办法复查了一次，还是同样结果。医生建议让孩子断了母乳，吃几天奶粉看看，我们照着做了，再查血样还高，又吃了几天奶粉，再查还是高，又去了省医院抽血化验，还是同样结果。刚刚出生的婴儿，还有在月子里的儿媳，就这样折腾了半个多月，孩子满月也没过好，儿子和儿媳整天的愁眉不展，以泪洗面，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法是让孩子先吃几个月的奶粉，这奶粉是特制的，两三百块钱一桶，以后孩子渐渐长大，要一辈子吃特供食品，还得时常去化验，根据血脂给孩子定食谱。医生说，为孩子每年花销至少十多万，就是这样还保不住孩子能活到多大。医生还说，眼下如果不及时治疗，孩子三到六个月以后会出现症状。按现代医学是这种说法，按照民间传统的说法，这孩子是来要账的，因为你上辈子欠了他，这一回让你倾家荡产。我们一家人听到这些消息，真的是晴天霹雳，寝食难安。治吧，这昂贵的费用能撑到几时呢？不治吧，一个可怜的小生命，亲生骨肉，怎么能忍心抛弃呢？ 在这巨大的压力下，我想到了法轮大法。我父母练法轮功20多年了，在他们身上展现出大法的神奇。就拿我父亲来说，他过去身患多种顽疾，是医院的老病号。修炼法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原来的药罐子已经20年不吃药不打针了，身体很是健康。于是我和家人商量，决定把我的小孙女托付给大法师父来救度。我们全家人抱着这幼小的孩子，诚心诚意请求大法师父给我们化解之间的冤怨。全家人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念了一遍又一遍，还给小孙女又起了个名字叫圆圆，缘分的缘，让她从小就和大法结缘，找到生命的真谛。打这以后，我的母亲和儿媳每天守着孩子读一讲转法轮，有时间就让孩子听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就这样，我们没有按照现代医学理论所说的去做，摆脱了给孩子设定的深不可测的黑洞般的抽血化验、特制奶粉、特配食餐的花销，让孩子照常吃母乳和家常便饭。现在圆圆已经1岁多了，在大法师父浩荡佛恩的保护下，孩子从翻身会爬到会走，并且开始牙牙学语，每一样发育的都很好，都很正常。圆圆看到墙上贴的吉祥娃娃图，要么甜甜的笑，要么聚精会神的看，有时候还张嘴大喊，好像是在跟画上的娃娃说话，很是逗人喜爱。领他走路，他经常带着你去大法师父的法像前，两只小手舞动着拜谢师父。经历了这些，我们全家人万分感谢大法师父给化解了这家庭巨难，化解了恩怨。全家人从内心深处深深地感恩大法师父。河北省的这户普通农民真诚相信大法好，大法师父给化解了家庭巨难。下面的小故事说的是一位母亲因为相信大法好，原本叛逆的女儿变得懂事孝顺。前几年我在超市上班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同事，这位同事的女儿那时候正是青春期，非常的叛逆，不服管教，经常是夜不归宿，搞得我同事每天担惊受怕。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忙家务，半夜三更的还要和丈夫到处去找女儿。即便是在同学家找到了女儿，可是女儿就是不跟她回家。同事每天唉声叹气，上班也心不在焉。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帮他做了3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那以后，同事心情大有好转，每天上班不管人多人少，他都会喊上一句法轮大法好，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超市的常客看见我， 指着同事跟我说，他跟你是一伙的了。我笑笑说，他比我做得好。同事在超市里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自己当老板去了。不久听说他挣了大笔的钱。今年过年前，我们俩通电话，他跟我说，女儿结婚了，生了一儿一女，对他可孝顺了，比同龄人懂事多了。他做了几年买卖，这两年受经济影响，生意不好做了，不干了，在家为女儿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呢。我为他贺喜，他高兴地说，我就是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的女儿才变得这么好，我们全家人人人都敬重法轮大法，我们才会这么好。电话里听他这么说，我激动的都流泪了，真的为这个朋友感到高兴。真心希望更多的人都来了解法轮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够平平安安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